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各位弟兄姊妹早安，
很高兴能够回到若歌教会，
好高兴能够回到若歌教会。
在昨天扩大同兄会扩大同工会里面，
在昨日的扩大同工会里面，
特别为过去一年许多服侍的弟兄姐妹的一个 appreciation 感恩的中午的聚餐礼，
是为了过去一年很多服侍的弟兄姊妹一个感恩的聚餐。
我就已经提到了，
我就已经提到了，
回到若歌教会就像回到家一样，
回到若歌教会就好像回到家一样。
很感谢有机会在这个主日跟粤语堂的弟兄姐妹在一起，
好感谢这个主日能够跟粤语堂的弟兄姊妹在一起。
我们先读我们今天要用的要读的这一段经文，
让我们先读今天要读的要用的这段的经文，
是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六到十九节，
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十六到十九节。
我们请弟兄念双数节，
我们请弟兄读双数节，
然后姐妹们念单数节，
请姊妹们读单数节。
请同工把经文打在投影片上，
请同工将经文打在投影片上。
弟兄双数节，
弟兄双数节，
预备来，
预备来。
刚才栾长老已经约略的讲过，
刚才栾长老已经约略咁讲过，
在安息年里面，
喺安息年里边，
我们其实也有一些服侍的机会。
其实我哋都有一啲嘅服侍嘅机会。
德国去了两次，
喺德国去咗两次。
除了在五月份去德国的东边的一个学生福音营，
除咗五月份去咗德国东边嘅一个福音营。
师母跟我也回到我们在两千年前第一次安息年的时候，
师母也同我回到我们两千年前是安息年的时候，
在德国的南边纽伦堡的教会，在那边牧养他们一年，
在德国教会纽伦堡那边牧养他们的教会，
他们知道我们安息年，也希望我们回去看望他们，
他知道我们有安息年，也希望我们回去探望他们。
回美国的最后的前五个礼拜，
回美国的最后的前五个礼拜，
我们是在台湾，
我们是在台湾。
刚才栾长老已经略略的报告过，
刚才栾长老已经略略的讲过，
我们在安息年的时候，
我们在安息年的时候，
为有这样的机会感恩，
为有这样的机会感恩。
我们也一直有纪念若歌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路也有纪念若歌教会的弟兄姊妹，
特别是今年我们教牧同工中有一些的家庭，有经过一些身体上的难处，
特别是今年若歌教里面有一些教牧同工，他们身体上有一些家庭有一些需要。
我们在代祷信里面也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
我们在代祷信里面都看到弟兄姊妹的需要，
特别这个太阳能发电的工程，
特别这个太阳能发电的工程
出了几次很紧张的状况，
出了几次很紧张的情况。
我们知道弟兄姐妹非常的辛苦，
我们知道弟兄姐妹非常的辛苦，
就连回来这个周末都有惊无险，
就连回来这个周末都有惊无险。
除了这些事情之外，
除了这些事情之外，
我们在主日的时候，
我们在主日的时候，
我跟师母有机会到不同的教会去观摩，
我们跟师母有机会去不同的教会去观摩，
我们去过八个美国人的教会，
我们去过八个美国人的教会，
在新泽西州，
在新泽西州，
纽约市，
纽约市，
费城，
费城，
还有西岸加州的硅谷那边的教会，
在西岸直谷那边 的教会。
可能是因为带着一个观摩的态度，
或者是带着一个观摩的态度，
所以在聚会的时候对聚会的感受就比较敏锐，
所以回来聚会有的感受就特别敏锐。
有一天在一个教会聚会的时候，
有一天在一个教会聚会的时候，
我的脑海里就突然之间浮现了这段经文的几个字。
有一天我脑海里面就浮现了一段经文的几个字：
吹笛不跳舞，举哀不捶胸。
吹笛不跳舞，举哀不捶胸。
我就在想，如果耶稣对我们这个时代要给我们一些评论的话，他会说什么呢？
我会想，如果主耶稣要对我们这个世代有评论的话，他会怎么说呢？
他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评论当时的时代呢？
他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去评论当时的世代呢？
他为什么不用其他的方法呢？
他为什么不用其他的方法呢？
他为什么不说那个时代是一个道德良知丧尽的时代？
他为什么不说那个是一个道德良知丧尽的世代呢？
他为什么不说那个时代是一个伦理扭曲的时代？
他为什么不说那个世代是一个伦理扭曲的世代？
他为什么不说那个时代是一个人伦的结构已经崩溃的时代？
他为什么不说那个是一个人伦结构已经崩溃的世代呢？
他为什么要从人的感情的层面讲这些话呢？
他为什么要用从人的感情层面来讲这句说话呢？
他为什么要说那个时代的人是听到笛声不跳舞，听到哀歌不捶胸的时代呢？
他为什么说那个世代是一个听到笛笛声不跳舞，听到举哀不捶胸的世代呢？
情绪有时候我们认为是人生中必有的一个现象，
情绪有时是我们人必有的现象，
但是却是一个次等的地位。
它是一个次等的地位。
喜怒哀乐是人生不能够避免的。
喜怒哀乐是人生不能避免的。
但不将喜怒哀乐形之于色是上等人。
但是不将喜怒哀乐形之于色的是上等人。
我们中国人的一些过去的一些观念，甚至一些教导，
这些是我们中国人过去一些的观念和教导。
感情不外露，
感情不外露，
是一个沉稳的人，
是一个沉稳的人，
是一个有涵养的人，
是一个有涵养的人，
是一个有修养的人，
是一个有修养的人。
哎呀，小孩子听到笛声起来跳舞
啊，小朋友听到笛声会起来跳舞，
玩游戏的时候听到哀歌起来捶胸，
玩游戏的时候听到哀歌会起来捶胸。
哎呀，我们说可以啦，
我们会说啊可以啦，
因为小孩子怎么样，
因为怎样，小孩子
他们天真嘛，
因为他们天真。
哎呀，我们可以欣赏小孩子的天真，
我们因为我们可以欣赏小孩子的天真。
但是在我们人长大之后，
但是当我们人长大之后，
天真只能是来欣赏的，
天真是只能够用来欣赏，
你不能够对天真认真的，
你不可以对天真去认真的，
你不能够对天真当真的，
你不可以对天真当真的，
因为老天真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因为老天真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今天被人家说你是老天真，那你是一个没有修养的人。
今天如果被人说你是老天真，你其实是一个没有修养的人。
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
但弟兄姐妹你们知不知道，
圣经毫不避讳的来描述感情的事情，
圣经毫不避讳的来描述感情的事。
我请同工放投影片的第一个 我预备的 PPT。
请同工放我预备 的第一张的投影片。
我要告诉弟兄姐妹的第一点，
我想同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一点，
就是圣经肯定上帝的情绪属性，
就是圣经肯定上帝的情绪属性。
第一段经文诗篇十八篇七到八节，
第一篇经文是诗篇十八篇的七到八节。
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
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
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
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喜怒哀乐的四个情绪里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到喜怒哀乐四个情绪里面，
在我们人生里面多元的情绪里面，
在我们人生多元的情绪里面，
发怒是我们最不愿意面对的事情，
发怒是我们最不愿意去面对的事，
我们最不愿意承认的事情，
我们最不愿意承认的事。
我在圣经上查一个字，
我圣经上查一个字，
我查这个新国际，这个英文的新国际版本的这个英译本，
我查英译的新国际版本。
发怒一个很简单的字，
发怒一个很简单，
不论是名词 anger 或者形容词 angry，
不论是名词或者是形容词，
将近四百次
出现了，将近四百次。
你如果再把另外一个更强烈的怒，
如果你将另外一个更强烈的怒，
就是那种无法控制的愤怒，
就是那个无法控制的愤怒，
英文叫做 rage， R A G E，
就英文叫 rage， R A G E。
你把那个字也算进去的话，
如果你将那个字都加埋入去，
哇！我发现英译本讲到愤怒的事情有400多次。
我发觉英译本讲到愤怒的事有400几次。
当然是有很多圣经中人物，我们说不要像他那样的人物，他们的发怒。
当然有很多圣经我们不要学习的人物，他们发怒。
但是我发现在这400多次里面，有很多的时候是在讲上帝生气了。
但我们发觉这400几个字里面有很多次是讲上帝生气了。
而且我发现圣经的作者一点都不避讳来表达上帝生气的时候的那种程度到什么程度。
但我们发觉圣经毫不避讳的描述上帝生气的 到一个什么程度。
举个例来讲，出埃及记第4章14节。
举例讲，出埃及记14章4节，
我们的和合本翻得很斯文，
我们的和合本是翻得很斯文的。
耶和华向摩西发怒，
就说耶和华向摩西发怒。
你知不知道 NIV 英译本是翻什么吗？
你知不知道 NIV 的英译本是怎么翻译？
耶和华向摩西怒火中烧，
就耶和华向摩西怒火中烧。
Lord's anger burned against Moses，
就是耶和华向摩西怒火中烧，
用燃烧这个字，
是用燃烧这个字。
诗篇这里面就更明显了，
诗篇这里更加明显了，
非常明显的表达上帝的愤怒，
非常明显的表达上帝的愤怒，
特别是在第八节这里，
特别是这里第八节
描述上帝的鼻孔冒烟上腾，
形容上帝的鼻孔冒烟上腾，
从他的口中发火焚烧，
从他口中发火焚烧。
哎呀，弟兄们，我问你们，
弟兄姊妹，我问你们，
你还记不记得你的小孩子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有没有记不记得你的小孩子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就担心自己的鼻孔不够大，
你就担心自己的鼻孔不够大，
因为你在那里拼命的吸气，
因为你在那里拼命的吸气，
拼命的吸气，
就是你在那里拼命的吸气，
从他的鼻孔冒烟上腾。
从他的鼻孔冒烟上腾，
从他的口中发火燃烧，
从他的口中发火燃烧，
用一个拟人化的一个画面，
用一个拟人化的一个画面。
我们当然知道上帝没有鼻子，
我们当然知道上帝是没有鼻子的，
但是上帝不避讳用人的经历，
但上帝不避讳用人的经历，
用人生气的时候用力吸气的经历，
用人生气的时候用力吸气的经历
来描述他的发怒，
来到描述他的发怒。
你说哎呀，这是旧约的时候，
你说这个是旧约的时候，
圣经的作者的这个作者的一个文笔，
这个是圣经作者的一个的文笔。
那我让各位看一看，
我想让弟兄姊妹看一下，
一个道成肉身成了人的形象的人子，他的发怒，
一个道成肉身成为人样式的人子，他
马可第3章第5节，
在马可的3章第5节，
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
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
忧愁他们的心刚硬，
忧愁他们的心刚硬，
就对那人说，
就对那人说，
伸出手来，
伸出手来，
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
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
这件事情的背景，
这件事的背景
是一个有一个人手枯干的人被带到耶稣的面前，
是一个手枯干的人被带到主耶稣
的时候，
在安息日，
作为犹太人就在这里观望，
那犹太人就在那里观望，
要看耶稣会不会医治这个人的手，
要看耶稣会不会医治这个人的手，
因为在安息日是不可以做工的，
因为在安息日是不可以做工。
这时候耶稣就问了一句话，
这时候主耶稣就问一句话，
在安息日的时候是作恶作善还是作恶，是救命还是害命，哪一个是可以做的，
在安息日是作恶还是作善，是救命还是害命，哪一件事是可以做的呢？
我以前都没有注意到耶稣讲话的智慧，
我以前都没有注意到主耶稣讲说话的智慧，
以前自己查经的时候很快就带过去，
以前查经的时候很快就带过去，
我后来才发现耶稣给他们的选择题，
而家先发现主耶稣俾佢哋嘅选择题，
并不是说安息日的时候你做善事不做善事，
而系唔系话你安息日嘅时候你做善事定系唔做善事，
而是安息日的时候做行善或者是行恶，
而系话安息日嘅时候你行善定系行恶，
救命还是害命，哪一个可以？
救命定系害命，哪一个可以？
换句话讲，如果我不回答的话，
换句说话话，如果我唔回答嘅话，
好像意思就是说，害命是可以的，行恶可能是可以的。
换句说话，害命可能系可以，行恶可能系可以嘅。
而周围的人一个都不回答，
而周围嘅人一个都唔回答。
这是为什么耶稣愤怒的原因？
呢个就系点解主耶稣愤怒嘅原因。
连用勇气承认这件事情是有答案的，
连用用勇气去承认话呢个事情系有答案嘅，
用愤怒的眼光看他们，
用愤怒嘅眼光去睇佢哋。
你如果以为上帝的愤怒只是用鼻孔来表达的话，现在是用眼睛来表达的。
如果你以为上帝嘅愤怒只系用鼻孔嚟表达，而家系用眼睛嚟表达嘅。
你们有没有见过愤怒的眼光？
你哋有冇见过愤怒嘅眼光？
一切尽在不言中，
一切尽在不言中，
一句话都不必说的，
一句说话都唔需要讲。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最后的两年，第五年级、第六年级的数学的老师，
我记得我小学最后第五、第六年级级嘅小学嘅老师。
我念的是一个私立的小学，
我读的是一个私立的小学，
是一个入学的时候孩子们都挤破头要进去的小学，
是一个当时小孩子挤破头都要入的小学。
因为那个小学到了六年级升初中的时候，
因为那个小学到了六年级升初中，
升学率是完美的小学，
升学率是一个完美的小学。
我们班上，我们那个时候小学每一年级只有两班，
我们当时那个小学每一年的六年班只有两班，
两班的学生全部进省中，
六年班的学生全部都入省中。
我对这个数学老师的印象，
我对这个数学老师的印象，
就是他的眼睛，
就是他的眼睛。
因为他走到教室来的时候，
因为他走入教室来的时候，
不需要讲一句话，
他不需要讲一句话，
就会让我们全班的同学低下头来，
就会让我们全班的同学低下头。
因为晓得下面的五十分钟就像地狱一样，
因为就知道下面的五十分钟是地狱。
进来他的眼睛一接触，没有人敢接触他的眼睛，
因为他眼睛一望，没有人愿意敢接触他的眼神。
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
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
他不厌习让他们看到他眼睛里面的怒火，
他不担心怕让他们看到他眼中的怒火，
他周围看他们，扫描所有在场的人，
他周围扫描所有的人。
下面一段经文，
下面一段的经文
只有四个字，
只有四个字，
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
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三十五节，
耶稣哭了，
耶稣哭了。
这是马大跟玛利亚的弟兄拉撒路死了，耶稣把他从坟墓里叫出来的背景。
这个是马大和玛利亚的弟兄拉撒路死之后，耶稣将他从坟墓叫出来 的背景。
喜怒哀乐，
喜怒哀乐。
我是在讲这段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才发现中国人四个字怒跟哀把被喜跟乐包围在中间。
我想这四个字的时候，才发觉中国人将这四个字怒和哀被喜和乐，
好像是在这表达中已经表明我们最愿意把怒跟哀这两个情绪掩藏起来，
似乎已经表达了我们最希望将哀和怒这两个情绪收藏起来。
圣经却完全不避讳来描述上帝的情绪属性，
而圣经却毫不避讳的要描述上帝的这些情绪。
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五节，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
马福音三章五节，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
这是永恒的道成了肉身，取了人的样子，
这些是永恒的道成了人的样式，
不再是一个拟人化的表一个手笔，
这个不再是一个拟人化的一个手笔，
而是真真实实的来表达上帝情绪的属性，
而是真真实实的来描述上帝的情绪属性。
我还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讲道，
我记得我曾经听过牧师讲道，
他说在圣经里面最感动他的一节，最短的一节就是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
他说圣经里面最感动他的最短的一节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三十五节，
哭了，
耶稣哭了。
上帝为我们所面临的苦楚哀伤了。
上帝为我们所面临的苦楚哀伤。
是感动我们。
是感动我们。
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可不可以稍微提醒一下？
但是弟兄姊妹，我可不可以稍微提醒一下？
如果你心里面说，是的，上帝为我哀伤的情绪使我得安慰。
如果你说上帝为我哀伤的情绪使我得安慰。
那你也要为上帝的怒气得安慰。
你也要为上帝的怒气而得安慰。
因为上帝如果只是为我们哀伤。
因为上帝如果只是为我们哀伤。
却不能够为那些造成我们哀伤的因素发怒的话。
而不去为我造成我们哀伤的因素来发怒的话。
他只是能够成为一个同情我们的神。
他只是能够成为一个同情我们的神。
他就不是一个能够替我们解决我们哀伤的主。
他就不会成为一个能够替我们解决哀伤的神。
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五节。
所以马可福音三章五节。
怒与忧愁是一个并发的情绪。
怒与忧愁是一个并发的情绪。
才把我们从我们的苦楚中拯救出来。
才将我们从我们的苦楚当中拯救出来。
圣经肯定上帝的情绪属性。
圣经肯定上帝的情绪属性。
第二点。
第二点。
情绪也是人性不可缺的属性。
情绪也是人性不可缺的属性。
其实神的话如果不练习用拟人化的方式，
其实神的话如果不练习用拟人化的方式
来描述上帝的属性的话，
你都描述上帝的属性的话，
我们从这个事实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的情绪也是我们的属性不可缺的一部分。
那从这个事实你都可以明白，这个也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个事实。
所以耶稣在 马太福音十一章这里面的责备，
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十一章里面的责备，
人对于应当悲哀的事情不表达，
人对于应当悲哀的事要表达，
人应当起身跳舞的事情，
人应该起身跳舞的事情
却不起身，
却不起身，
他来责备那个时代，
他去责备那个世代。
那我现在让大家看一两节经文来让我们看到情绪是人性不可缺的属性。
让我们现在看几段的经文，让看到人情绪是人不可或缺的属性。
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六节。
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二十六节。
生气却不要犯罪。
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
不可含怒到日落。
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
这句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这是我们讲到我们基督徒应当有的人伦的表象的时候常常会提的。
这个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应当人伦的一些表现。
我希望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是，
我希望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
保罗写的这一份书信里面，
保罗所写的这一份书信里面，
这里的生气，
这里的生气，
他用的字是一个命令式的字，
他用的字是一个命令式的字。
哇，他用命令式的事情来讲这件事情。
啊，他用命令式的事情来到字来到讲这件事。
你说怎么可能呢？
你说怎么可能啊？
怎么可能命令基督徒生气？
他怎可能命令基督徒生气？
什么叫命令式？
什么叫命令式啊？
我在以前做这个在台湾服兵役的时候，
我以前在台湾服兵役的时候，
常常听到人用命令式的语气对我们说话，
常常听到人用命令式的语气对我们说话，
立正，
个立正，
我们就要把两个膝盖 把我们的这个脚跟并在一起，
我们就将两个脚跟并在一起，
敬礼
敬礼，
我们就要把手举起来，
我们就将手举起来，
一个命令一个动作，
一个命令一个动作，
有了命令就马上回应，
有了命令就马上回应。
弟兄姐妹，保罗为什么说生气叫命令你生气？
弟兄姐妹，保罗为什么说生气要命令你生气呢？
不要犯罪也是命令式的语态，
不要犯罪也是命令式的语态。
这就是我觉得这一位被圣灵充满的人的智慧。
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位被圣灵充满的人的智慧。
有许多的学者对于保罗用命令式来讲生气这两个字，
有很多学者对于保罗用命令式 的语气来讲生气这两个字
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
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解释，
包括这是在某一种条件下的命令，
这个是某一种条件之下的命令，
或者说是一种被允许的命令，
包括是被允许的命令。
我自己在想，不管怎么解释，
但我就谂，不论点样去解释，
好像在这里面，其实保罗就是讲，我们的情绪，包括生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
就保罗喺度讲，可能我哋嘅情绪，包括生气，可能一啲不满、不可避免嘅事实。
发怒是一个没有办法逃避的事实。
发怒系一个冇办法逃避嘅事实。
重点却在下面半句话。
重点却喺下面嘅半句说话。
就如同你可以听到说生气，像听到命令就一个反应之下。
就好似你听到生气，系听到一个同一句嘅说话。
你也可以听到不犯罪而反应。
你可以听到不犯罪而反应。
不要含着你的怒气到日落。
不要含着你嘅怒气到日落。
哎呀，姐妹们，我不知道这一段解释有没有带给你很大的释放。
弟兄姊妹，唔知道呢一度嘅解释有冇带俾你哋好大嘅释放？
下次你的弟兄丈夫再问你，
下次你嘅弟兄丈夫问你，
你为什么生气？
你点解要生气？
你就说，
你就话，
你命令我生气的，
系你命令我生气嘅。
看你这个脸，我就生气了。
睇你个面我就生气。
你现在问我就在命令我生气。
你而家问我就系命令我去生气。
好用啊！
又几好用咧？
弟兄们，
弟兄们，
不要担心，牧师也爱你们。
牧唔好担心，牧师都爱你哋。
弟兄们，这时候要讲下面一句话了。
就要讲下边嗰句说话啦。
命令你不要犯罪。
我而家就命令你不要犯罪。
把刚才我命令你的怒气吐出来，不要含着它到日落。
将我先头命令你嘅怒气吐出嚟，唔好含怒到日落。
还有一段经文，
仲有一段嘅经文，
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
罗马书嘅十二章十五节，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
与喜乐嘅人要同乐，
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与哀哭嘅人要同哭。
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背景是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们非常羡慕的一段经文，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呢度主耶稣呢个呢度弟兄姊妹，呢个系我哋非常之羡慕嘅罗马书一到三节，就系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心意更新而变化，
心意更新而变化，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效法呢个世界。
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训诲之下，
系喺咁样嘅训话底下，
想到许多多元表象中的一段，
在很多多元的表现当中。
你知不知道我们把身体献上给神做活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吗？
你知不知道我们将身体献上给上帝当作活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
很多多元的表象中，这一节讲的，
在很多人 的说话当中，这一段的所表达的，
就是与喜乐的人一同快乐，
就与喜乐的人要一同快乐，
与哀哭的人一同哭泣，
与哀哭的人一同哭泣。
多简单啊，
几咁简单。
因为情绪是人性不可缺的属性，
因为情绪是人不可或缺的属性，
所以耶稣责备那个时代，
所以耶稣责备那个世代，
那个感情僵硬冰冷的时代，
那个感情僵硬冰冷的世代。
看到施洗约翰，
看到施洗约翰
这一个在旷野中的声音，
一个在旷野当中的声音，
这一个为耶稣预备道路、修直耶稣的路的这一个施洗约翰的声音，
这个为耶稣预备道路、修直道路的那个旷野的声音。
施洗约翰攻克己身，
施洗约翰攻克己身，
身穿骆驼毛，
身穿骆驼毛，
吃蝗虫野蜜，
吃蝗虫野蜜，
人间的美食不吃不喝。
人间的美食不吃不喝。
那个时代的人看到施洗约翰，
那个世代的人看到施洗约翰，
应当对于他们自己醉生梦死的事，就好像施洗约翰对一个醉生梦死的世代举哀歌，
就好像施洗约翰对一个醉生梦死的世代举哀歌。
他们却不悲哀，
但他们却不悲哀，
反倒说他是被鬼附着的，
反倒说他是被鬼附着的。
一个天国的福音一体的两面，
一个天国的福音一体的两面。
耶稣来了，
耶稣来了，
传道赶鬼医病，
传道赶鬼医病。
他所讲的信息对人的生命有冲击，
他所传的信息对人的生命有冲击。
他也吃也喝，
他也吃也喝，
好像就是在对一个已经冰冷的一个乏味的人生重新点起热情，
好似对一个已经冰冷乏味的人生重新点起热情，
应当燃起生命的火热而起来跳舞的，
应该燃起生命的火热起来跳舞的。
他们不跳舞，
他们不跳舞，
反而自以为是，
反而自以为是，
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
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
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
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
所以耶稣说那个时代的人，
所以耶稣说那个世代的人，
吹笛不跳舞，举哀不捶胸，
吹笛不跳舞，举哀不捶胸。
这是耶稣对那个世代正中下怀的把脉，
这个是耶稣对那个世代正中下怀的把脉。
我们的世代又如何呢？
我们的世代又如何呢？
请同工放下一个投影片，
请同工放下面的投影片。
耶稣会用什么来讲我们这个世代呢？
耶稣又会用什么来到形容我们这个世代呢？
我介绍一个活在我们这个世代的人，
我介绍一个活在我们这个世代的人，
一个有先见之明的人所说的话，
一个有先见之明的人所说的话。
请同工按出这个图片来，
请同工放出这个图片。
这是一本书的封面，
这是一本书的封面。
这个书的作者叫做 Neil Postman，
这个书的作者是 Neil Postman，
是三十多年前他所写的书，
这本是三十多年前他所写的书。
当时写的时候就已经人说他是一个先见之明的人，
写的时候当时的人已经说他是一个先见之明的人。
等到我们二十一世纪已经过了十几年之后，
到了我们二十一世纪过了十几年之后，
有些人甚至于这样讲，
有些人甚至是这样讲，
有人说这是一本在二十世纪为二十一世纪的人写的书，
这个是一本在二十世纪为二十一世纪的人所写的书。
他的书名叫做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他的书名就是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这个人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教授，
这个人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教授。
当时欧美的大众传媒就是电视工业，
当时欧美的大众传媒就是电视工业。
他的这本书里面，
他这本书里面，
自己一个从事大众传媒的教授，
是一个从事大众传媒的教授，
他这样子来评论那时候的电视，
他这样去评论当时的电视，
说电视的传媒只是一个表面上取悦听众，
他说电视的传媒只是表面上取悦听众，
但其实是一个把商机隐藏起来的一个机器的运转，
其实是将商机隐藏起来的一个机器的运转，
而这个机器周而复始运转的结果就造成一个世代，
而这个机器周而复始的运转就造成了一个世代。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他这并不是说我们快乐的一直到我们死而，
他不是意思不是说我们快一路快乐到去死，
他说我们自娱，我们自我取悦，如同一直到如同死亡一般的僵硬。
他那是说我们自娱自我取乐，一路到如同死亡的僵硬。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我们今年，
我们今年
在美国大选传媒疲劳轰炸之下，
在今年大选传媒疲劳轰炸之下，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好像让我们整个人变成一个很呆板僵硬空洞茫然的时代，
好像让我们成为一个呆板茫然空洞的一个世代。
我们这个世代又如何呢？
我们这个世代又如何呢？
吹笛不跳舞，
吹笛
举哀不捶胸，
不跳舞举哀不捶胸。
但是感谢耶稣，他不只是评论，
但是感谢耶稣，他不单只是评论。
Neil Postman 一个教大众传媒的教授写了这本书之后，大众传媒的走向继续走下去。
在 Neil Postman 写完这本书之后，大众传媒继续走下去。
耶稣不只是评论，
耶稣不单只是评论，
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
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
是我们读的那段经文的最后一句，
是我们读的经文的最后一句。
哦，我感谢上帝有这一个但是，
感谢 上帝有这个但是。
圣经上美国人有一句话说 Who has got the last word? 谁有最后的发言权、
英文里面说谁有最后的发言权呢？
耶稣有最后的发言权。
耶稣有最后的发言权。
但是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
但是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
但是你知不知道智慧常常是带着某种的化妆的。
你知道智慧常常是带着某种的化妆。
我跟大家讲过，我们在过去这六个月参加过八个教会，有一些参加不止一次。
我先头讲过，我们在过去六个月参加过八个教会，有些参加不止一次。
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
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看到一个这样的景象。
他们在敬拜唱诗的时候会用热烈火热的唱诗。
他们唱拜赞美的时候火种热烈的会用热烈的唱诗。
那天的主日里面我看到在我前面几排。
是一个主日我看到我前面几排。
一个祖母级的一个姐妹，一个祖母级的妇人。
一个祖母级的姊妹妇人。
她刚好坐在走道的旁边。
她刚好坐在走道的旁边。
她就站在走道上。
他就站在走道，
一直在那里跳舞，
一路在那里跳舞，
非常简单的跳舞，
非常简单的跳舞。
他就在那里忘形的跳，
他在那里忘形的跳，
尽情的跳，
尽情的跳。
那个教会，我们去的那个教会，多数是 Latino 西班牙裔美国人或者 African American 非裔美国人的教会。
我们去那个教会有多数的都是西班牙语或者是非洲裔 的美国人的教会。
那个祖母级的姐妹，
那位祖母级的姊妹，
她有时候跳舞简单的跳舞，转过身来的时候，
她在那里跳舞转过身来的时候，
我看到她的鱼尾纹，我看到她脸上的皱纹，我看到她眼睛 不但跳舞，她在流泪。
我看到她面上的表情，不单止她的面不单止是跳舞，她还是流泪。
我看到那个景象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在想，
我看到那个景象的时候，我忽然想，
我不知道这个姐妹礼拜一到礼拜五是做什么的。
我不知道这个姊妹礼拜一到礼拜五是做什么的。
我从她的穿着里面我可以有一些猜测。
我是从她的穿着上或者有些猜测。
但我不要冒犯任何的人。
但我不要冒犯任何的人。
我可以提供一个客观的一个数据。
我可以提供一个客观的数据。
各位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在新泽西州每一个家庭 household 平均每年的收入是多少吗？
弟兄姊妹，知不知道新泽西州每个家庭平均 的收入是多少
呢？你可以上网去查的。
你可以上网去查。
亚洲人，
亚洲人
有一个数字，
有一个数字，
我不要告诉你，
我不跟你讲，
免得你心里面说 Wow, way above average、
你不会，免得你心中说自己是高于这个收入，
或者转过来说，
或者转过来讲，
我们怎么那么少啊？
是的，我们为什么这么少？
有一个数字，
有另外一个数字。
Latino 在新泽西州的西裔人的平均家庭所得。
另外一个数字，西班牙语系嘅，喺新泽西州嘅数字。
是亚洲裔的人的54%。
系亚洲亚裔嘅收入嘅54%。
我可以这样讲。
我可以咁讲。
我相信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会同意。
我相信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会同意。
这个统计数字，亚裔新泽西州的人把我们华人的平均大概拉下去一点。
西裔他们的数字，或者将我们华人的平均拉了下去。
换句话讲，我们华人的平均年收入是 Latino 的两倍。
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华人平均的收入 是西班牙语系的平均收入两倍。
我在那里看到一个在主日里面欢乐的一个妇人。
我在那个主日看到这个欢乐的妇人。
好像每一个礼拜天，只有每一个七天里面，只有这一天是他最快乐的。
好像每一个星期只有这一天是他最快乐的。
好像也只有在七天里面，这一天是他可以自由来表达他心中的苦楚的。
好像在七日里面，也只有这一天是可以他自由的表达心中的苦楚。
好像他知道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
好像他知道这个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代。
但是在这个食物链里面，他是接近底层的。
但在这个食物链里面，他是接近底层的。
他知道人生的疾苦。
他知道人生的疾苦。
他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把他的苦楚用他的眼泪流出来。
他可以来到上神的面前，将他的苦楚用眼泪流出来。
但这也是他在七天里面最快乐的一天。
这个也是他七日里面最快乐的一天。
又捶胸又跳舞，
又捶胸又跳舞。
相对的，
相对，
我在美国的硅谷的两个教会聚会过。
我在美国直谷那边有两个教会聚会过。
在那个聚会的时候，
我在那里聚会的时候，
会众也被呼吁站起来敬拜。
会众站起来敬拜，
一个一个站着，
一个一个的站在那里，
几乎没有任何的表情，
几乎没有任何的表情，
茫然的站在那里，
茫然的站在那里。
这就是智慧的化妆，
这个是智慧的化妆。
弟兄们啊，
弟兄们，
你们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
你们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
有尊贵的不多，
有尊贵的不多。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
神却拣选这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
又拣选这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
这是智慧的化妆，
这是智慧的化妆。
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
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
弟兄姐妹，你感觉到这人生的疾苦吗？
弟兄姊妹，你感唔感到人生嘅疾苦呢？
你感觉到这个社会开始有一种让我们不安的一个情况的酝酿吗？
你感到呢个世上有让我哋不安嘅酝酿吗？
你在职场上遇到许多的挫折吗？
你喺职场上遇到好多嘅挫折吗？
把这个化妆擦掉，
将呢个化妆擦掉。
你的家庭里面有一些困难吗？
你嘅家庭里边有啲嘅困难吗？
配偶儿女不那么让人满意吗？
配偶儿女不禁让人满意，
甚至于在我们服侍的时候出了一些状况，让我们心里面觉得怎么这么的不顺呢？
甚至我们服侍的时候出了一些状况，让我们觉得为什么这么不顺呢？
把那个化妆擦掉，
将那个化妆擦掉。
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
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你是受难的人子，
你是受难的人子，
让我们听得见，
让我们听得见，
你对这个世代的举哀，
你对这个世代的举哀，
我们就捶胸，
我们就捶胸。
你也是迎娶心腹的羔羊，
你是迎娶心腹的羔羊，
让我们听得见，
让我们听得见，
在那婚宴中的笛声，
在那婚宴中的笛声，
我们就可以起而跳舞，
我们就可以起而跳舞。
父啊，天地的主，我们感谢你。
父啊，天地的主，我们感谢你。
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
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藏起来，
向婴孩就显出来，
向婴孩就显出来。
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阿爸父啊，
阿爸父，
我们是你的儿女，
我们是你的儿女，
我们就乐意聆听，
我们就乐意聆听
你的爱子在我们生命中所演奏的每一首乐曲，
你的爱子在我们的生命中所演奏的每一个乐曲，
让我们也是又捶胸又跳舞的人，
让我们是那个又捶胸又跳舞的人。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